这里是巴黎 A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10月2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昨天开幕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举行闭门会议的同时，传出了中国维权人士遭到监控甚至被强行带走的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开始访问日本，日方希望进一步推进和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进口的铁制零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德国政府撤回了许可，中资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爱思强受到阻碍。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后，中国高官首次到访讨论边境问题。纪念台湾光复71周年烈日忠魂特展开幕，前总统马英九出席致辞。巴基斯坦的一所警校遭到恐怖袭击，至少造成60人死亡。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艾米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昨天周一登场，在北京的京西宾馆闭门召开，从严治党和递补中央委员成为重要的议题，但是这是一次闭门会议，因此外界对会议的主题和内容只能从中国官媒透露的信息中进行一些推测和分析。外界也认为此次六中全会要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十九大的人事布局问题。与此同时，由于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的维安层级也随之升高，也传出了许多中国的维权人士遭到监控甚至被强行带走的消息。据海外的华文媒体报道，专门登载维权资讯的四川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24号晚上开始与外界失联，网上也流传着黄奇家中一片狼藉的照片。此外，中国另外一个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网的负责人刘飞跃23号已被湖北的当地国安带走。除了这两名维权人士外，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24号上午也发出了推特，表示六中全会登场后，即使到了深夜，他的家门口仍然有警察站岗监控。高瑜在今年六四前夕也曾被带离北京去旅游。有关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报道和分析，请您留意收听新闻节目之后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另外，尽管中国的官方一再喊话，但是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却在持续贬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5号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为 6.7744 元，较前一日的交易日贬值了 0.54 分，再创六年来的新低。面对各界对人民币持续贬值引发的担心，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周二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保持在 6.5% 到 7% 之间，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处于最强劲之列，因此人民币的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的水准上保持基本的稳定，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他表示，今年以来全球的金融市场存在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再加上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欧洲难民问题的影响，一些国际储备的汇率、可兑换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因此也较大。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24号宣布了仲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滑轮、飞轮等铁制的机械传动零件存在倾销和补贴的行为。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政策程序，最终是否要对这些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还需要另外一家美国的机构，也就是联邦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裁决。按照最新的日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12月5号左右做出仲裁。 中国的企业大举地进军欧洲，尤其是德国，几乎每天都传出德企被中资收购的报道。但是法新社报道，德国政府周一表示，由于中国大肆投资德国的企业引发的不安感与日俱增，德国政府撤销了中资企业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思强的许可，但是没有进一步提供细节。中国红星基金计划以6.7亿欧元来收购艾思强。德国经济部已经撤销了上月才核发的许可证书，评论指出，此举显示了柏林对这类行为的容忍底线。在上周出访中国进行4天的访问后，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今天开始对日本的访问。杜特尔特在上周访华期间曾表示要和美国分道扬镳，但是上周五回国后又表示他不想和美国中断关系，而希望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就在出访日本前，杜特尔特周一再次炮轰了美国，说跟华盛顿之间的口水战并非因他而起，而责任是在美方，还表示如果他掌权的时间够久，美国方面就不用再考虑两国之间的军事协议了等等。日本是菲律宾的最大的投资和金元国家，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对中国的影响力日增怀有戒心，所以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杜特尔特近期反复无常的一举一动。杜特尔特在日本期间将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会晤，也将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日本官方如何准备此次杜特尔特的来访，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详细介绍。
菲律宾总统25日开始访问日本，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5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在谈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从25日到27日对日本进行正式工作访问时指出，希望进一步推进与菲律宾战略伙伴关系。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杜特尔特举行会谈。日本方面认为，围绕中国在南海推进的军事据点化问题，两首脑将重点讨论南海的法制化问题。杜特尔特在24日晚接受了日本 NN 电视台的采访，有关南海问题，杜特尔特指出，可能会用很多时间与日本方面讨论南海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话，没有其他途径。25日出发前，杜特尔特在马尼拉机场举行记者会，他说这次访问是一个向为菲律宾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的日本表达我个人的谢意的机会，我很高兴会见到安倍首相。25日晚，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设晚宴欢迎杜特尔特总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报道，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混乱之际，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抵达了菲律宾，和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举行了会晤。据法新社报道，罗素周一在马尼拉指出，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的言论令人震惊。他说，除了美国外，菲律宾总统的真正意图引发的不安气氛在不少国家引发了争议和越来越多的担心。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菲律宾的外交部长也举行了电话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两国外长就近期引发两国关系摩擦的事件进行了沟通。韩联社、路透社等多个媒体今天分别引述朝鲜的中央通讯社报道，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刘振明在周一10月24号访问了平壤，这是继2月份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吴大伟访问朝鲜以来，经过证实的中国高官再次出访朝鲜。进一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据悉，刘振明一行人在抵达平壤后，曾前往万寿台向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铜像献上花篮致意。韩联社报道称，这是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后中国官员首次到访当地，并指出刘振明此访表明中朝保持了惯常的交流。韩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当天表示，刘振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中朝边界问题，韩方已提前知悉此事，中国外交部也向韩方说明了访朝情况。韩国 KBS 电视台也说，这是自今年二月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方团长武大伟访朝时隔约8个月，中国政府高官首次访问朝鲜。 而路透社认为，刘正明访问朝鲜正值美国及其盟友敦促中方同意加强制裁朝鲜核试验之时。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刘正明曾于二月紧急约见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就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提出交涉，表明了中方的立场。日经网的报道则表示，目前双方的交谈内容尚未被披露，中朝是否就朝鲜核试验问题交换意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今天是台湾光复71周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共同出席了纪念台湾光复的烈日忠魂特展，并为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的复刻版揭幕。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详细介绍。
烈日忠魂特展是由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等两岸三个单位共同举办，在新北市芦洲区著名的李宅，也就是抗日英雄李友邦将军纪念馆举行。马英九、朱立伦还有当年追随李友邦在中国大陆抗日的台湾少年义勇队的队员一起出席致辞并揭碑。马英九以中英文念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的内容，强调台湾的定位。他指出，台湾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与中国大陆牺牲的人数以当时的人口计算比例相当，他用这些数据驳斥台湾人没有抗日、没有抗战的谬论。至于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则是台湾光复第二年1946年台湾各界公推林献堂等15位知名人士为代表组成台湾光复致敬团，代表台湾人民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本来要前往西安祭拜黄帝陵，告知老祖宗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距离黄帝陵200里抵达陕西省耀县的时候被大雨所阻，于是发表台湾光复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焚香祝祷，遥祭黄帝陵。60年后，也就是2006年，台湾光复致敬团硕果仅存的代表林献老先生，为了展现历史真相，遍访当年团员的后人，再度组成夜祭黄帝陵致敬代表团。这回他们亲抵黄帝陵前尊点行礼，并将60年前台湾各界代表的遥祭黄帝陵文立碑在黄帝陵前。今天则是黄帝陵前立碑10周年的纪念，马英九和朱立伦则在台湾新北市的李友邦将军纪念馆为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的复刻版揭碑。今天就在马英九等人苦口婆心展现台湾抗日历史的同时，台湾立法院在民进党多数的情况下表决通过了蔡英文提名的7位大法官的人选，其中3位明显有台独的倾向，公开宣称他们对中华民国国号、宪法和国歌的不认同。由于大法官的职责是守护宪法、解释宪法，台湾舆论界担心中华民国的宪政法统未来可能面临重大挑战。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请继续收听国际简讯。现在离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2周的时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展开白宫争夺战，只剩2周的最后冲刺。目前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已经超过50%，领先他的对手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声称自己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法新社报道说，70岁的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证件会中指出，民调不公平地倾向了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大选的结果肯定要比英国脱欧更加令人震撼。另据法新社报道，多名恐怖袭击分子昨天晚上对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坦昆市一所警察学校发动了突击，目前已知造成了60多人死亡、118人受伤。巴基斯坦的盖达基地组织的分支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都宣称对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在叙利亚，俄罗斯军方表示，叙利亚和俄罗斯的空军7天以来都没有向叙利亚的北部重镇阿勒颇发动任何空袭。俄罗斯上周四曾宣布实施72小时的停火，以便让阿勒颇的居民实施人道撤离。俄罗斯军方表示，6条人道走廊依然有效，周一有48名妇女儿童得以撤离。但是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停火协议到期后，阿勒颇东部遇到了空袭。在伊拉克，夺取莫苏尔的战争进入了2周。今天13个伊拉克反恐战争联盟的总理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都在巴黎举行会晤。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被外界普遍视为替中共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十八大六中全会进入第二天，除了本台先前指出的习近平亲信反腐大臣王岐山是否破零留任外，中纪委的权限是否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规定下进一步扩大，也值得各界关注。在揣测十九大习近平班底人选的同时，我们发现中国各大媒体纷纷配合发表关于反腐主题的内容，为习近平从严治党做铺垫。针对以从严治党作为主旋律的六中全会，纽约时报驻京记者楚百亮文章预计，中共中央委员会将把中纪委的权限进一步扩大，但不仅仅是反腐，在中央掌控方面的权力还会加强。为何如此说呢？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家万家瑞对纽时解析称，六中全会将发布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规定，特别是针对党内高层，这就会让中纪委拥有更多的监督和惩罚官员的权利。纽时文章续称，此举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第二个五年任期做准备时的野心和担忧，也证实了中纪委和他令人生畏的书记王岐山的崛起。在习近平的支持下长期与其结盟的王岐山，让中纪委摆脱了组织束缚，这些束缚一度让地方官员得以阻碍中纪委的行动。其实长期以来，中纪委一直有权不经法院批准秘密羁押官员，是一个具争议且让人望而生畏的工具，但过去的领导人缺少打击腐败和滥用职权行为的威信。自90年代经济自由化以来，中国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盛行。目前对习近平而言，中纪委证明是一个功能多样的机制，既可以凭借其打垮或者是恐吓潜在的政敌的辅助能力打击腐败，现在又能用它强迫对方忠于自己。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习近平在中纪委网站最近刊登的讲话中如此强调。他还说，绝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而要求更严格的忠诚的根本原因是担忧，是领导人挥之不去的有关共产党会在苏联式的崩溃中垮台的噩梦。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家莫宁就认为，在党内重建一个纪律严明的等级结构，是为了避免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在苏联看到的垮台。莫宁还表示，他觉得习近平认为中国正面临很大的风险，但习近平作为领导人的身份同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习近平借由六中全会启动，让他获得党的总书记第二个五年任期计划，并且要维护他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另外，随着六中全会登场，中国维安层级升高，因此传出许多中国维权人士遭到监控，甚至被强行带走。综合美国之音等华文媒体报道，专门登载维权信息的四川成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岐24号晚间开始与外界失联，黄岐家人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向他们表示不关他们的事，是警察带走的，目前不清楚是哪个部门。中国另一个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网的负责人刘飞耀也已经在23号被湖北当地的国保带走。 除了这两名维权人士外，资深独立记者高瑜24号上午也在推特发文表示，六中全会登场后，即便到了深夜，家门前仍有警察站岗监控。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ohis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北部加莱地区难民营的拆除行动于周一启动，将持续到周末。在法国总工会的支持下，为要求合法权益，一些女工发起全国性的签名运动，以及公共开支问题，是10月25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国内新闻焦点。国际新闻重点则主要围绕即将签署的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预阻，以及联军在伊拉克摩苏尔的军事打击行动遭遇伊斯兰国抵抗的消息展开。此外，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以及经济议题，则是各报报道的中国话题重点内容。中共18届六中全会周一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经济回声报》和《人道报》分别刊出报道，从不同角度对中共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报道分别刊出习近平在党内安插亲信、巩固习近平政权的中共全会，以及2017年大会前测试习近平的全会的标题。《费加罗报》指出，在周一开始的中共全会上，中国一号人物希望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权力。习近平利用这次集结了300多名中央委员会干部的全会上协调步伐。对习近平而言，这次持续4天的会议不仅具有战略意义，同时将为明年举行的下届党代会划出具体道路。理论而言，习近平的执政期应至2022年为止。然而，有些人认为他有意将执政期延至10年以上。但是，一切尚未成定局，党已经成为激烈斗争的舞台。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为他树敌无数，并继续引发抵抗。他一身兼多职的做法也引发不满，加之经济改革承诺迟迟未予兑现等因素。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高静文指出，习近平一方面将继续党内的强硬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将想方设法地确保国家机器听从指挥。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则强调，对习近平而言，中共本届全会的关键是在其周边组建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用自己的一班人马来取代前主席江泽民的亲信。《费加罗报》指出，为了达到目的，中国第一号人物将利用本届全会加强党内纪律。《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反腐运动仍在继续的情况。《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也发表撰文，报道中共18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的消息，指出这是2017年底中共召开19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大型会议。这次会议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召开，会议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不一定为公众所知晓。但是会议十分重要，此类会议往往出台中国的重大决策，如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以及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回声报指出，与以往同类会议相比，今次全会更加凸显政治意义。在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强烈震撼共产党之际，党的纪律问题被提上会议日程。该报也引述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高静文的观点，指出据中共19大一年之际，习近平打算表明反腐运动不仅要继续下去，并且将更为严厉地实现制度化。经济回声报同时指出，各方的投资者希望本届中共全会能够推出振兴经济的新措施。人道报也刊出撰文，认为本届中共六中全会是对习近平的一次测试，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北京政府应该重振投资政策。上周五，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8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完成新的长征的主张。 此外，《经济回声报》还在不同版页报道了中国海航公司收购美国希尔顿酒店 25% 的股权，以及德国政府决定冻结中国投资商购买德国芯片生产商艾思强计划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将播出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跟您谈德国媒体如何看美国大选。
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德国媒体的关注日益密切。虽然专家们继续表示，两位总统候选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不受爱戴的人选，但希望希拉里获胜的媒体还是占多数。两位候选人第三轮电视大辩论后，德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评价就更低了。下萨克森州周报表示，民主和规矩正派，信仰和武器权属于美国本身，谁对此表示怀疑，那他不是幼稚就是愚蠢，或者他名叫特朗普。特朗普说，如果希拉里选举获胜，他还不知道要不要承认选举结果。他这句话揭掉了他自己的面具。这个总被人们赞扬为政治上层社会反对者的特朗普，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传统民主的反对者，这会让他失去很多追随者。这是吕内堡出版的周报的看法。法兰克福汇报则不这么肯定，该报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的追随者看好这一类行为。当特朗普就所谓的腐败媒体、受操控的选举和精英们的其他阴谋诡计夸夸其谈时，他们会精神为之一振。目前局势给人的印象几乎是，特朗普火上浇油浇得越多，选民对他是否适合当总统的怀疑也就越大，但把他当救主、当说真话者的选民也就越激动，但认为只有自己一人能引导美国走出黑暗的特朗普是个蛊惑民心者，他的讲话使政治体系进一步声名狼藉。如果到时不是特朗普，而是令人厌恶的希拉里入主白宫，特朗普的某些追随者会怎么反应呢？他们会不会走向封锁？这是法兰克福汇报的忧虑。世界报无法想象特朗普还能获胜，该报写道，在辩论前，特朗普在民调中就已跌到无法在最后冲刺时再迎头赶上的低谷，他的希望已很渺茫，他没有利用机会，甚至没有认真地努力过，特朗普终局已失败了，这是世界报的预测。柏林出版的日报也认为，美国大选的赢家已是希拉里。该报写道，特朗普当然不是与希拉里平级的候选人，特朗普的表现淡化了希拉里的所有错误，自恋者特朗普似乎无法理解，除了有人做手脚外，他还会因为其他原因输掉选举，希拉里几乎肯定要赢了。不过有关做手脚的窃窃私语也还会继续下去，这是日报的预言。南德意志报写道，很长时间内2016年的美国竞选战都将被视为是滑稽可笑和缺乏尊严的。在最后一场辩论里，背水一战的特朗普不惜牺牲美国民主的最后原则，获胜的希望越小，特朗普抛给选举日的阴影就越大。但战胜特朗普是一回事，阻止民主失败又是另一回事。请不要指着美国说三道四，特朗普和他的观众现在到处都有，这是南德意志报的结论。时代报就特朗普上周六推出的百日计划写道，特朗普的演讲本应成为在历史场所发表的一个伟大的和解演讲，可他再次显示他的竞选战 只知道仇恨和恐惧。林肯总统如果地下有灵，应当会哭泣。这是《时代报》的感受。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举行之际，传出中国维权人士遭到监控，甚至被强行带走的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5日开始访日，日方表示希望进一步推进与菲律宾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人民币不存在贬值基础。美国商务部仲裁判定中国制铁质零件存在倾销与补贴行为。德国政府撤回许可后，中资企业收购德企爱思强受阻。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后，中国高官首次到访讨论边境问题。纪念台湾光复71周年烈日忠魂特展，前总统马英九出席致辞。巴基斯坦警校遇袭，至少60死。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两周，竞选冲刺，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领先，但特朗普表示结果会引发震撼。伊拉克摩苏尔局势，部长级会议在巴黎举行。本台后半段第一个专题节目，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消费者协会周二要求当局要管制巴黎的房屋租金，因为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1/2的巴黎租金是不符合法律标准的。这种腐烂抬高租金，特别是像那些租给大学生及年轻人的带家具出租套房，在巴黎在实施规定的房价条例一年之后，仍然有将近1/2的房东的房租抬得太高太贵，尤其当房东透过房屋中介出租时，租金还会更高。这是租房消费者协会于周二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根据 CLCV 消费者住房协会检查800个在8个租屋的网站的小广告的结果都相同，无论是不带家具或者是附带家具，无论是房东本人或是房屋中介公司出租，调查结果都相同。有 46% 的小套房的租屋启事都标出过高的房价，有 75% 的房仲的租屋广告符合房租的规定，但是房东本人推出的租屋广告只有 51% 符合房价的规定。这些腐烂抬高房价多半是涉及小面积的租屋及用人房 Chambre de Bonne。 在巴黎有 46% 的小套房的广告都标示出高过法律规定的房价，而4个房间的租屋则只有 12% 滥用抬高房价。 CLCV 协会观察指出，因此存在小面积租房的房东一直订腐烂抬高的房价价格，这些主要是青年人及学生的租房，而他们的经济能力相对是薄弱的。这个调查结果还显示，情况是比以前稍有改善的。透过房屋中介公司，这种租金达标率为 70%， 而房东直接租屋的达标率则为 47%。 这是实施2015年8月制定的雅鲁尔法令 La Loi Allure 的3个月后调查的结果。这也是前生态绿党的住房部长 Cécile Duflot 制定的住房平等法令。
CLCV 住屋消费者协会观察结果指出，有 38% 的房屋租金，也就是10个租金案中，有将近4个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价格超过标准，这比率在一年前是 42%， 比较差，也就是平均每个月 115.39 欧元，平均一年要 1384.64 欧元，这是最高的使用范围。协会并指出，对于房客来说是个重大的经济损失。在巴黎18区，这种由房东多收的租金一年可以达到4500欧元，这是八个租屋网站的之一PAP.FR 网站它公布的不符合法规租屋广告的最高比率为 50%。 消费者租屋协会的总代表卡尔利也还指出，我们如果觉得房租最贵的地方，我们就会劝阻房客前往租屋。他的总代表卡尔利耶分析指出，这项住房法律是市场用来惩罚用的，因为 62% 的租屋广告是张贴在看板上的，所以这是一个有用的措施。他认为，但去年我们可以说对问题只是涂抹膏药，因为法令出台13个月到14个月后，我们还是可以找到 38% 的租金不符合法令的规定，这种比例仍然太高，但相对来说是稍稍有进步的。此外，在不动产中介网站上张贴的租金，四个就有一个是不达标准的，但是租房业者可以司法观点及以伦理观点来看，都应该拒绝超额提高房租租金。所有这些超额现象都是来自一个强力要求超过适用上限房租的房东的。这家消费者协会看到这些腐烂提高租金现象后，提出要求要当局处罚房东。如果他们要求一个找租房的人提出一项法律所禁止的文件时，就该处罚这个房东。如果是房东本人，则罚金要下3000欧元，如果是一个公司法人犯法，则罚款15000欧元。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本台第二个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重播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邀请陈伯空来谈论美国大选。
各位听众，据11月8日美国总统选举不足一个月之际，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争夺战日益呈现白热化。历次美国大选都会吸引全球的目光，这不仅因为美国起着主导世界的作用，还因为美国的竞选运动每一次都轰轰烈烈，常常会出现各种爆料，随时可能改变民意导向。今次竞选毫不例外，也是一波三折。先是特朗普口无遮拦，得罪不少选民，后又爆出希拉里身体不支的消息，一度影响选民的信心。至今，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已进行了两轮公开辩论，每一次辩论都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密切关注。哪位候选人最终能够获取更多民心入主白宫？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将给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的政治格局？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陈破空先生您好。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自由辩论的形式目前在其他国家越来越鲜见，如何看待这种形式？两名竞争对手在辩论中互相揭短、指责、攻击的表现是否值得认可？候选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在辩论中的表现赢得更多民心？
美国总统今年的辩论进行了两轮，那么辩论中有一些揭短或者是爆料、爆丑闻这种做法呢，在表面上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遗憾。那么希望好像不仅民主制度是完美的，候选人也是完美的，候选人主要应该是辩论政策，但是不幸的是就说有一些揭短或者是一些丑闻的这些爆发，让人感到视觉上不太舒适。但是呢，这反过来我们想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之处，就是当个人的私德出现问题的时候，在一般生活中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作为总统候选人要竞选国家领导人，要领导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当竞选到来的时候，平时不被人注意的一些私德问题却会被放大镜加倍来这个放大来看， 所以在竞选辩论中把各职的这个人品品行都拿来比较，这也是个好事。在有些国家，像中国这些国家，那些高官或者领导人有无数的负面新闻，权钱交易，什么贪污腐败，甚至小三二奶包女人这件事情，但都隐藏在铁幕之下，人们无法得知也无法看到。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中国的领导人可以选举，而候选人不管他是谁，如果能站出来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个人品性拿来摆一番，互相或者是批评一番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伟大的进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中国比美国落后不知多少，不是50年的落后，100年的落后，应该是240年以上的落后。也就是说，从美国如果建国之初算起的话，美国已经建国240年，实际上美国在建国之前那种状态就比今天的中国更进步。在政治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民主制度依然是完善的，美国民主依然是伟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辩论形式，又是市政厅直接面对选民的形式，在各国都还没有达到美国这样的高度。我看到像希拉里在前面讲特朗普抓住椅背站在后面警觉地听着，这种镜头足以是经典的历史镜头，在很多很多世纪过去之后，这样的镜头还可以留在历史上。
两场辩论，两名候选人均使出浑身解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自的应变能力。如果说双方在第一场辩论中保持了基本的风度的话，那么第二场辩论的气氛则大相径庭，双方展开了唇枪舌战，不惜进行个人攻击，损毁对方名誉。那么辩论之后，美国的舆论导向如何？
我想这个辩论呢，今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两位候选人都相当的有争议。一个希拉里，他是有30年的国务活动经验，是老牌的政治家。克林顿家族呢，历来有很多的负面新闻，包括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跟女性的关系上有很多负面新闻。而希拉里本身呢，跟华尔街金融大鳄的一些关系啊，也受人诟病。再加上他有那个电邮事件，不慎使用个人电邮来处理国家公务，等等，这些都带来一些负面新闻，说在体制内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而特朗普呢，他是体制外来叫板这个体制，他也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商人出身，地产大亨，应该说他过去年轻时候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竞选总统，所以在私德方面呢，不是那么对自己有严格的约束，就没有想到呢，竞选总统的时候，哪怕在更衣室几句这个调侃的话，不太雅观的话了，没有做什么行为的情况，都会拿出来做这个显微镜放大镜来看，所以就使人感觉到好像他私德不够检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今年呢政策已经很分明了，希拉里的政策他的选民已经很支持他，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啊，这个提高福利啊，一定程度的减税等等。那么特朗普的政策他也很分明，就是共和党的政策，而且他是非常明确的，有些要加强移民管制，要加强反恐，要更多的注重美国的经济，重振美国经济等等。说这个政策上辩论已经不多，各自的选民已经做出了选择，也就是最后就争夺中间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辩论呢就尽量的去削弱对方，因此就呈现了这一次所看到的辩论呢，就更多的不是辩论政策，尤其第二轮辩论，那么更多的是在削弱对方。那削弱对方的时候，双方都不肯罢休。特朗普在很多个人的负面新闻暴露出来之后，希拉里他会去利用。当希拉里要利用这些新闻的时候，特朗普他一定会反击，他事先要收集一些跟克林顿家族不利的这些例子来反击。这个双方有来有往，互相揭短，就演变成一场好像是个人攻击。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场辩论所呈现的亮点，就是开始两人不握手，结束的时候握手，两人从互相揭丑揭短开始，但是最后在互相赞扬中结束。这证明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形式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说这个尽管互相辩论都想力争总统宝座，但是辩论之后他们都承认，谁选赢了都会承认对方，谁选输了都会支持对方。所以总体来说，在宏观上这种民主完全没有出问题，完全很正常。
我们其实也看到，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两名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不断调整各自的立场。那么在剩下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您认为摆在两名候选人面前的还有哪些选择？
这个在竞选中啊，在民主政治中，政党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他们都会调整政策，都往中间方向调整，最初都会表达的比较极端。像民主党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桑德斯跟希拉里的竞争？因为桑德斯是这个极左，他用这个更多的社会福利来召唤这个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希拉里呢，就比他那个靠中一点。那后来希拉里取胜之后，他也不得不吸收一些桑德斯的政策中的一些长处。那反过来， 特朗普在最初的竞选中，他是一种极右的姿态出现，反对这个体制内的正儿八经的这种作风。那么他提出的那些政策显得很尖锐、很极端，这样吸引了眼球，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包括是相当极端的一些说法。但是当他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时候，他又不得不照顾到共和党这个庞大的党机器和体制内的运作，因此他在调整他的政策往中间靠，不再会提出激进的口号，只会说限制非法的移民，甚至会称赞拉丁裔的工人。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也是一方面经济上强硬表态，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其他做法有所称赞，有所肯定。但是上任之后，他的基本的脉络不会改变，就如果说特朗普上台，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政策，甚至可能国际孤立主义的政策会占上风。同样希拉里上台的话，他会照顾国际情绪，或者说以走传统政治路线，仍然是很清晰的。竞选中他们往中间调整，竞选之后呢，在中间的基础之上体现他们各自的偏左偏右的风格。
有一种传言说，许多中国人更希望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为什么特朗普会获得这些中国民众的青睐？
我想中国民众呢分几种哈，就像海外部分的华人，他支持特朗普当选呢，他是支持共和党的理念，就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不要这个过度的依赖福利依赖这个勤奋创业的这个精神，从共和党的理念他们支持，说这个属于正常的心态，他们是有民主素养，在民主制度下的这个体会。但是有海内外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国内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呢，这个他们支持的川普的心态呢，却也非常的奇怪，或者甚至是有他们自己的心态，他们选择性的解读川普。比如说他们喜欢川普一些其他的理由，川普是个商人，很成功，因为中国人痴迷财富，喜欢金钱，从这个角度喜欢川普。而川普呢是房地产大亨，美国的房地产大王，而中国的富豪致富模式啊都是房地产，从房地产起家淘金，说中国人习惯了把房地产大亨呢看得很高。另外呢，就是川普是以强人姿态出现，好像要这个采取一些以前美国民主制度中没有的一些强硬措施，不顾规则，不顾这个一般的人权标准，说出的一些话。这个强人姿态符合中国人长期受强人政治统治的这么一个受虐狂心态或类受虐狂心态的这个后遗症，让中国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另外像川普主张在美墨边界修筑高墙，符合中国人那种排外的心态，还有川普主张说不准穆斯林入境，符合中国人这种种族歧视的心态，而川普主张严打这个恐怖主义，又符合中国人那种没有安全感、追求安全第一的这种心态。说中国人他用自己的心态在选择性的解读川普，他没有解读一个完整的川普，因此呢，这些人就对川普呢感到非常的好像有好感、支持。另外，川普在提到中国问题时不提人权，而只提到这个经贸啊，中国人又觉得他很现实。事实上，我们看到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中国人，其实都基本上是亲共的，支持共产党政府的，或者说长期受共产党洗脑的，变得相对来说就是认同了共产党现在一党专政的这些中国人，他们来支持这个川普，甚至有些人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以为川普是一个体制外人物，是一个导弹的，那么川普上台之后会把美国搞得很糟，对中国有好处，实际上说的是对共产中国有好处。但他们这个想法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深入的分析，实际上恐怕效果跟他们想象的完全相反。说中国人处于复杂的这种很偏离的心态来理解川普，我想一方面理解的不正确，而且川普当选之后与他们的预期也会很不一样。
您如何预测美国大选结果？不同的结果将给美国社会和世界政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目前从表面上看呢，希拉里是领先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但是民意调查呢很复杂，偏向于自由派的民主党的，像 CNN、纽约时报这些民调呢是对希拉里有利，但是偏向于保守派共和党的那些像 Fox 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民调又对特朗普有利。所以今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是传统政治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体制内政治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体制外的人来叫板体制内的政治家，这个壁垒分明，跟历史上完全不一样。200多年美国历史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希拉里代表了一个传统的体制内的老牌的政治家，川普代表了一个体制外的身手，他在共和党是体制外的，在整个国家也是体制外的。说这个一个体制外的人来叫板这个体制啊，在中国的媒体上把它描述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败，美国民主的没落，甚至说川普现象代表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终点。恰恰相反，一个体制外的商人能够叫板一个有30年经验的一个体制内的政治家，恰恰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长盛不衰。就美国 这个民主它随时可以得到修正。当体制内的人给人民的感觉失望或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体制外的人截取可以单枪匹马来挑战这个体制，而且成为总统候选人，就这一点就可以载入史册。如果中国有一天出现了这个情况，一个体制外的人能挑战体制，能够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的话，那中国是何等的进步，何等的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美国也不知比中国先进多少。今天的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官方媒体啊，嘲笑美国仍然是一种太监心态，好像看到了别人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有人争吵了，有人离婚了啊，有人发生家庭纠葛了，就大喊婚姻不好，还是回到这个紫禁城过太监生活，互相劝告大家还是阉割为好，做这种太监心态来解决民主制度啊，那真是非常荒谬而且可笑。
谢谢陈破空先生。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将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风土人情》。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师、工艺大师 Franck Sauvé和哈弗埃尔酒店的甜点部主任 Sébastien Houël 合作推出了一款集造型设计和口味设计之大成的甜点。先来看看甜点的形状。 Franck Sauvé 说，这款圆形的蛋糕层层叠叠的，一层一层叠上去。
La forme, en fait, c'est un empilement un peu comme un millefeuille, circulaire.
上面有百香果和巧克力蛋白脆饼。
Avec différentes couches de chocolat et de, comment dire, et de fruits de la passion. Et au-dessus, il y a comme une sorte de meringue chocolatée qui fait penser à un bulbe d'église orthodoxe.
有点像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圆顶，而且还贴了一点金箔。
Donc, et de plus, il y a des feuilles d'or, c'est un peu doré.
Oui, il y a un peu d'or, oui. Les bulbes d'église orthodoxe sont tout le temps dorés à la feuille d'or.
东正教教堂的圆顶上总是有金箔的。他说
Puisqu'en fait, Saint-Pétersbourg a été édifié par Pierre le Grand, mais après, lui, il l'avait fait en bois.Et après, quand Catherine, la grande Catherine, qui était d'origine prussienne, est arrivée au pouvoir, elle l'a fait construire en pierre.
这让人想到向耶卡捷琳娜致敬。教堂原来是木结构的。普鲁士出生的耶卡捷琳娜掌权以后，请意大利人把东正教教堂改成普鲁士风格的石质建筑。
Tout est construit par des architectes italiens, mais ça a vraiment une résonance architecturale prussienne, je trouve.Et c'est vrai qu'au milieu, il y a cette basilique qui est typiquement russe, qui n'a pas grand-chose à voir avec, avec le reste de l'architecture.
这种造型是俄罗斯的，但是在周围别的建筑造型中，相当的鹤立鸡群，很不一样。Franck Sauvé 说，我从东正教教堂的圆顶得到了灵感，设计了这款蛋糕，里面有故事，有财富，有出神入化的美轮美奂。
Mais oui, en tout cas, on est dans l'idée du conte, de la richesse, du merveilleux.
在口味设计上 ，Sébastien Houël 说
，Nous avons créé le nouveau gâteau du Raphaël, qui s'appelle le Ninochka.
这款叫 Ninochka 的甜点，它的味觉上的主要的调子是百香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奶油巧克力。
Alors la note principale qui sera la note de tête et la note restante sera le fruit de la passion qu'on a décidé de sublimer et d'adoucir légèrement avec un chocolat au lait de République dominicaine.
百香果比较酸，加上巧克力以后就能满足更多人的口味。
Ça nous permet de capter un plus grand panel de clients, d'arriver sur un effet de gourmandise qu'on n'a pas toujours avec le fruit de la passion.Qui est très acide.
口味设计里边有一点点童心，这和 Franck Sauvé 这一季的高级定制里的大人和小孩一起走秀的场面非常的搭。
On a préféré partir sur ces gourmandises enfantines pour rejoindre aussi Franck sur sa collection adulte-enfant. Voilà.
Sebastian Roel 说，在设计这款蛋糕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另外一个时代。
L'autre époque est aussi traduite dans les lieux du Raphaël, et je pense que c'est ça qui a aidé beaucoup à la conception de ce gâteau, c'est qu'on est dans une autre époque en rentrant au Raphaël.
我们既还原了过去，又添加了现代的元素，这非常符合 Raphaël 酒店的这种古色古香的风格。
On obtient d'anciennes choses, mais on a voulu rajouter le moderne sur cette base.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米播报的最新消息。
夺取莫苏尔的战争进入了第二周，主导国际联军的美国方面表示战争进展顺利，所有预定的目标都已经完成，甚至是超前完成。但他警告说，随着伊拉克军队逐步逼近莫苏尔的趋势，占据这个城市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将进一步加强防守的攻势。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周二表示，目前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略有几种推测，他们或者会集体逃离到其他的地方开辟新的战场，或者会在莫苏尔进行反攻，以造成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最大的损失。周三，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13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将在巴黎召开会议，具体就莫苏尔战役的进展和战略进行仔细的研究。另据法新社莫斯科报道，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周三表示，他认为国际反恐联军在莫苏尔进行的行动和他们在叙利亚阿勒颇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消灭恐怖主义分子。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请艾米播送最后一次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举行闭门会议的同时，传出了中国的维权人士遭到监控甚至被强行带走的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5号开始访问日本，受到关注。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强劲，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美国商务部仲裁判定，中国产的铁制零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德国政府撤回许可证，中资企业收购德国企业艾思强受到阻碍。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后，中国高官首次到访朝鲜讨论边境的问题。今年台湾光复71周年烈日忠魂特展，前总统马英九出席并且致辞。巴基斯坦的警校遇袭，至少60人死亡。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两周的竞选冲刺阶段，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领先，但是特朗普表示大选的最后结果将会引发震撼。伊拉克莫苏尔局势部长级会议在巴黎召开。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节目，感谢 Ruiz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Gami 所演唱的 Da Douce 和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ève-toi, c'est décidé, laisse-moi te remplace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Doucement, sans faire de bruit, comme on réveille la pluie,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prendre ta doul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Elle lutte, elle se débat, mais ne résistera pas, je vais bloquer l'ascens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Saboter l'interrupt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Mais ce qui s'est incrusté cet orage avant l'été Cette chipine petite sœurSes fléchettes et son sifflet Je vais lui donner la fessée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La virée de la récré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prendre ta douleur. Mais c'est qui cette héritière qui se baigne, qui saute dans le tiède de tes reins? Je la prive de dessert, lui faire mordre la poussière de tous ceux qui n'ont pas.